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读历代志上16-20章这五章的圣经。这五章圣经啊，弟兄姊妹一读就很清楚啊，就是它是围绕着圣殿来这个写，然后呢也特别提到了圣殿是为了让大家来有一个敬拜的秩序的建造，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圣殿建造背后是有神的恩约作为基础，同时呢也有物质跟环境的基础，也有大卫奉献的心智，也就是他说东说西说这说那，都是围绕着整个圣殿对以色列民生活的重建和重整的重要根基和灵性根基来写的，所以实在是散而不乱，围绕中心。那这也给我们非常深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也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我们需要的神加给我们，而且呢神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建造灵性的根基，更好的来建造圣约子民的生活，也更好的能够为着拓展神国而努力。我们呢也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五章圣经中啊，先提到了是众人将约柜抬到了大卫所达的帐幕，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个时候大卫就是以这个大祭司的身份来奉耶和华的名给百姓祝福。我们呢也特别可以看到作者非常精心的来写大卫呢是用诗篇来指派利未人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然后是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是16:4。那么颂扬称谢和赞美，我们可以说这正是这个诗篇的三种主要的功能，也就是一方面要诉说上帝的作为，讲说这一神圣的叙事，就是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耶稣基督怎么拯救，同时呢也要向神来表达深深的感恩，从哀痛怎么到感恩和喜乐，还有呢就是也向神表达激情澎湃的赞美和赞扬。所以啊这也成为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提到说，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诗章呢也是指着诗篇的内容说的，颂词是指着它的性质，然后灵歌是指着它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也看见诗篇的这样的三种主要的功用也给我们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对应和提醒。同时你可以看到正是在那样的一个伟大的将约柜请进来的庆典中，大卫呢是初次借着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以诗篇来称颂耶和华。而在这里有铁的证据让我们看见说，大卫的称颂之诗就是用的诗篇105篇、诗篇96篇和诗篇106篇，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提醒，因为大卫代表的是基督他来指示当时的敬拜， 那整个指示也就是神的指示，因为大卫也说是耶和华用手比划给我的，连整个圣殿的图样、诗班和内容也都是神比划给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诗篇它的如此重要的意义，它被引进这个圣殿和约柜的敬拜是有着神明确的带领和感动，而且它的内容也是那么的贴切和符合，因此民众呢以欢欣赞美来回应神所赐的福气。我们也看见这也给人一个欢欣鼓舞之感。是的，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林中的树木都要欢呼，因为神既是审判全地的，又是本为善向百姓永发慈爱的神。你想弟兄姊妹，还有比这更合适来赞美神的吗？所以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归荣耀给耶和华。因此我们也看见大卫就指派了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同时呢又有早晚这样的献祭，也可以看到在献祭的时候是有这个乐器的使用，因此乐器献祭也是怎么样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整个历代志上我们看见这个敬拜生活的复兴和按照神的心意归正是多么重要。那接下去到十七章就是讲到了这个圣殿它的根基是因为有神的恩赐之约，就是神愿意住在百姓中间。在历代志上十七章啊，大卫之约的这个上帝的发布中啊，它有一节经文呢，跟撒母耳记下七章是有改变，就是历代志上十七章十四节，上帝说：“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呢，在撒母耳记下呢是：“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你家和你国。”也就是说呀，在神的眼中，大卫的家、大卫的国就等同于上帝的家和上帝的国。也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有一个错误观念啊，就是把有形教会、无形教会区分的非常的开，以至于呢很多时候是我只爱看不见的神，然后眼前这一个非常丑陋的教会、有形教会跟我无关，我只委身那个基督，然后却不愿意委身看得见的教会啊。那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回应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啊，你对神的委身要透过对教会的委身来体现出来。而这样的大卫之约是以神的恩典作为根基，所以呢大卫才有着如此热烈的回应，因此他也愿意来奉献和愿意来为圣殿创造一切的可能的条件。所以我们就接下去看见大卫不断的征战，然后各国的金银财宝都流向耶路撒冷，仇敌的贡物被用来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因为是战士流了人的血，所以不适合为神的殿来建造，但是呢这并没有让人家大卫奉献的心智有丝毫的受损。他之所以来征战不息，就是为了有更多的金银财宝来建造神的圣殿，这是给我们一个何等深的激励。我们千万不是说在教会里边加满了油，然后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多赚多挣，让我们过一个荣美的小日子而已，而是说要想到神差派我们出去在世界征战， 也是为了能够用埃及的财宝装饰神的会幕，用列国的财宝装饰神的圣殿。因此我们也看见大卫为了装饰，为了建造神的圣殿，何等的尽心竭力，以至于如何能够来为建造圣殿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以神国为中心的生活，也给我们多么深的一个激励。我最近啊，刚刚看完那个《时代周刊》的总编沃尔特·艾森克森写的《史蒂夫·乔布斯传》啊，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传记，在里边让我们看见了乔布斯具有天才，其实又过着恶魔一般的生活。他里边毫不讳言乔布斯那样的一种糜烂、糟糕、可怕、非常混乱的私生活啊。当然乔布斯也是一个天才啊，他在这个设计跟公司打造以及创意方面确实是无与伦比。但是我透过这本传记啊，却看到说这个乔布斯为了能够精益求精啊，他已经把工作当成偶像，把设计当成偶像，怎么样能够在为了一个细节方面就拼上自己的命，以至于呢这个英年早逝，得了重病。他自己也总结说，纯粹是因为工作而累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世界打拼的时候，在工作上想努力提高一点，对上级忠心，这都是对的。基督徒不应该懒惰啊，也不应该在上班时间到处发帖发状态，这样呢是浪费这个时间也是不应该的，对上级不忠心。但另一个方面我也提醒说当你在想着以这个工作上做出惊天动地乔布斯那样的业绩，是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我们是要努力工作，但是不能太努力工作，以至于到了一个把工作当成我们的这个心心念念的偶像这样的地步，而且自己还不一定觉得。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也有失就当知足也许工作这个给我们一些基础，是为了让我们更有时间在教会服侍，更有时间尽责任传福音要不神何必要如此赐福我们呢？因此大卫之所以拼命的征战，也是想各国的财宝和和平的环境能够为圣殿的建造而奉献出来，而创造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心和方向的转移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求神来带领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向着神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样一种建殿人生，也看见灵性生活对我们的至关重要。愿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让我们以神的国、神的义为中心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愿你使我们真心的来拓展神国疆界，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在世上生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